Hello，大家好，今天呢来说点没啥大用的干货啊。最近不少会员朋友都和我讨论了一下中国政府开始收海外资本利得税的问题。我周围呢也零星有一些朋友开始接到了税务局要他们申报海外资本利得的电话。我的十几个这个美股开户群里啊，也都是人心惶惶，不知道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办。恰巧呢，我上个月去香港办事儿嘛，顺便就和一些老朋友们聚了聚。其中有几位朋友呢是券商的高管，有一位已经是香港地区的负责人了啊，消息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问题，有不少信息呢，应该是大家不知道或者不确定的。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吹一个大言不惭的牛啊，就是大家网上看到的消息，还有听别人说的消息呢，如果和我等一下给出的信息是有冲突的，暂时呢是可以以我说的为准的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国的这个税会影响到哪些人，主要被影响的啊。是在海外的金融市场里赚到钱了的中国纳税居民，那么怎么才能算真正的中国纳税居民呢？我刚刚和券商那边打了个电话啊，确认了一下，也就是在前2天，他们刚刚接受了由政府认证的税务专家的培训啊，和之前跟我说的已经有一点不同了啊，所以我赶紧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给大家。原来我的理解是在海外有长期签证的朋友们是不会受影响的，但是现在看来呢，可能不是啊。因为税务专家定义的税务居民呢，是指所有的有中国身份证和中国护照的中国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不是有长期签证或者是不是绿卡拥有者，都属于中国的税务居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不是中国人，可是在一年里你在中国境内待满了183天的外国人啊，也算中国的税务居民。所以各位呢，只要你还没有换国籍啊，或者是个外国人，在中国待的时间够久，理论上来讲呢，都是在海外资本利得税的收税范围内的啊。那么中国他怎么知道哪些人在海外股市里赚了钱呢？
有些朋友怀疑啊，他们的信息呢是被这些券商公司卖给了中国，其实并不是啊。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知道部分中国人在海外股市赚到了钱，主要呢还是因为一个叫 CIS 的系统，中文呢叫做通用申报系统。目前有120多个国家加入了这个系统，包含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避税港湾。这个系统里的成员国呢，有义务向每一个成员国提供他们的纳税居民在自己的地盘上赚钱的信息。中国在2018年正式加入了这个系统，并且完成了第一次的信息共享。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建数据库了。券商本身并不会向用户的祖国提供信息，但是他们需要给公司所在国的税务部门提供信息，然后呢，该国税务部门又有义务向其他国家提供信息。所以，并不存在香港的券商就比其他国家的券商不靠谱的说法。然后，有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啊。说 CIS 的成员国里呢不包含美国，哎，那么是不是说用美国的券商就不用给中国交税了呢？啊，理论上来说呢，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啊。美国税务局是要全球征税的，美国要想别的国家配合它，当然也就得配合别的国家了。所以虽然美国没有加入 CIS 啊，但是美国和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签了 FATCA，中文呢叫做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这个法案呢是一个双边法案，也就是说，别的国家呢要把在他们那里赚钱的美国税收居民的信息给到美国，同样的呢，美国也需要把别的国家的税收居民的信息给回去。中国和美国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签了 FATCA，所以就算大家跑去美国的券商公司开户，也不会对最终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中国明明在2014年就和美国签了协议，2018年也签了 CIS？到今天才开始着手收海外资本利得税呢，这部分就比较难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了啊。但是通过讨论呢，大家有几个主要的猜想，一个是因为疫情的缘故，2018年中国呢才算第一次拿到了足够多的数据，紧接着疫情就来了，国家把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抗疫上了，到现在呢才终于是有时间和精力收这个税了。第二个原因呢，则是和这几年崛起的中国互联网券商有关，大家把 A 股和美股的数据放在一起一对比就知道了啊。美股呢是可以无脑赚钱的，以前大家是没机会啊，现在通过互联网券商，大家都可以不出国就炒美股了。因此呢，大量的资金通过几家互联网券商进入了美股。如今这些资金呢已经初具规模了啊，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资金也都是能够在美股赚到钱的。但是越能赚到钱呢，这些钱也就越不会愿意回到中国，所以不如加税，既能减少外汇的流失，又能分一杯羹。第三个原因呢，则是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有点枯竭的税源有关了啊。房地产萎了之后，不少地方政府呢都是在借钱给公务员发工资， 不少这个词可能还是用轻了啊，应该说是大部分。所以地方政府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新的裁员。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美国股市，以及美股市场的连年上涨，确实已经到了可以收割一波的时候了。目前无论是我这边知道的消息，还是券商那边给出的信息呢，这个税呢都是各地方政府在推动，而不是国税局，起码暂时呢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税真的能收上来，可能呢会优先给地方财政填窟窿。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一二线城市都还没有开始尝试收这个税啊，因为要收这个税呢并不容易。首先中国这边能够拿到的信息呢相对有限，券商那边呢只是给到用户年末的账户净值、买入卖出的金额、股息等数据，但是不会给出用户具体买入卖出了哪些股票，也不会给出用户实现的盈利数据。这就会造成税收部门没有办法把具体的资本利得给算清楚啊，因为在资本利得税里呢，浮盈呢不算赚钱，税务部门呢必须知道你具体买卖了哪些股票，买入价是多少，卖出价又是多少，才能算清楚你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啊。所以现在地方政府打电话给大家啊，一般都是让大家自主申报，只有少数的纯拿股息的啊，不进行什么交易的人呢，才会被要求交税。但是，一旦有了自主申报这一步啊，困难度呢就大增啊。因为如果大家不好好配合税务部门进行申报的话，那税务部门又能怎么办呢？哎，如果是死都不申报了，那还好说是吧？搞个罚款，弄点非税收收入。但是如果我就只是报少了呢？哎，税务部门他要怎么验证呢？哪怕税务部门可以验证啊，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数据平台之前，难道要一个一个验证吗？那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呢？收税其实是一门艺术啊，要能够无痛的不停的割羊毛啊，才是王道。中国最主要的税收呢还是流转税啊，在资金每一次流动的过程中割一小块肉啊，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海外资本利得税啊，却是收的这个信息不明又不受自己控制的金流里的钱，哎，所以具体要付出多少成本才能把这个税完整的收上来，暂时呢还不可估量。不过还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办法啊，那就是抓大放小，把主要精力呢集中在高净值人群上啊。但是呢，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既然人家都是高净值人群了啊，搞个海外身份那还不是轻飘飘的嘛。所以第一次也许可以收到他们的资本利得税，那因为被偷袭了嘛。但是想要再收第二次可能就难了。富人们呢，要么是有办法把盈亏做平，要么干脆呢就搞个海外身份啊，我都不是你的税收居民了，你还怎么收我的税啊？这么一来呢，就不是多收税少收税的问题了，而是直接一分没有了。你看马云的老婆在新加坡买房子像买菜一样是吧，这些钱本来都是应该中国挣的呀。所以到目前为止呢，高净值人群最多的一二线城市还是没有开始收这个税的，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呢也只是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进行了一些摸底，吓唬一下股民，让他们依法进行申报。但是其实这个税具体要怎么收，能收多少，大家呢都还没搞清楚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啊，如果小城市推行海外资本利得税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大城市应该暂时就不会有动作了。如果真的能够收上来很多钱，而且能够持续的收钱，那么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开始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啊，然后才有可能轮到大城市。但是总体来说，推进这个税啊会非常的困难。全世界一共也没几个国家有全球征税制度，有这个制度又敢严格执行这个制度的国家暂时只有美国而已。中国虽然拥有全球征税制度啊，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就像现在只能靠地方税务局摸着石头过河。建立法律法规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算建成了，除非国内市场能够给高净值人群带来更大的利益，让他们无法放弃中国税收身份，否则中国必然会面临大量的精英以及资本的外逃，那可谓是这个人财两失。在如今这个经济放缓需要民间投资和消费提振的背景下，我不觉得共产党有这个胆子对富人动真格。所以我认为呢，现在中国对海外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处于试探期，离高压推动期啊还有很长的距离，各位呢沉住气，暂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未来中国还是要收这个税，那大家要怎么办呢？哎，我们说这个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大家早做准备即可。如果是爱国胜过爱自己的，那我觉得可以直接干脆如实的申报，依法纳税就行了，反正也是从赚的钱里面分一部分给国家，不算伤筋动骨。如果是想要少交或者不交的，先尽量拿大城市的户口，这就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了啊。然后在这几年里呢，想办法搞海外的身份。我个人呢会比较推荐香港或者新加坡啊。怎么拿身份，我在前面的会员视频里其实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那虽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是如果你的资本利得非常的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最后可能又要例行公事的说一下新加坡与马论啊，虽然我觉得这么说不好，但是事实确实是中国每次对金融市场的整顿都是在利好新加坡金融啊。我重仓的新加坡股票呢，今年表现还算不错啊，年底我会和大家公布我今年的所有投资还有回报，希望市场不要在下半年打我的脸。